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面对挫折沮丧，何处才是我的家乡？在这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在这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在这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现在，我打开这里的大门，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
欢迎收听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娅，白米的米，文雅的雅。亲爱的朋友，很开心和你共度这段时间。首先和你分享我们的听友安琪的留言。安琪是怎么和节目相遇的呢？她是我过去举办的活动，分享自己的得救见证。安琪参加了这个活动，她同时也和各位分享，圣经就是一本好书，一本活书。这个分享活动我们会持续到十月。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分享你是怎么和现代人的希望节目相遇的，欢迎你来信到汉语拼音希望 at 良友点 net， 或发短信到13229966 122，你的留言米娅会在节目当中播出。今天来到节目的嘉宾是我们的好朋友陈韵玲老师。陈韵玲老师过去谈了许多电影的故事，今天他要谈的这部电影米娅觉得有一点难懂，他是由英格玛·伯格曼所执导的《第七封印》，而且是一部黑白电影。而这部1957年上映的电影也有一点年纪了，年轻的朋友恐怕没有看过，不过它被认为是伯格曼最好的作品。透过陈韵玲老师的解读，盼望你可以对第七封印它的内涵有更多的认识。而看过第七封印的听众朋友，你也可以透过陈韵玲老师的解析，来看看有没有什么是你当初在看电影的时候没有看出来的，让陈韵玲老师为你说电影。
大家好，我是为你说电影故事的陈韵玲。现在呢，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瑞典的大导演伯格曼，他的电影《第七封印》。这《第七封印》呢，一样是描述中古世纪时期所发生的事情。这个时间点呢，是在14世纪中叶，其实也差不多就是英法百年战争期间。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第七封印》它的背景。在当时呢，就是伯格曼预设的这一个环境氛围，就是一场延续百年之久的痢疾黑死病，在当时呢，在欧洲快速的蔓延，随着十字军东征，人来人往的过程当中呢，一直不停的这个沿路去传染蔓延，随时夺走人命，而且这一个严重的疾病也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停。所以在这百年之久呢，死亡几乎是不时出现在四周，所有的人感觉是死亡好像就在自己的周遭，随时就有可能临到自己的身上，这是一个非常长期性的威胁与恐惧。所以当时的欧洲呢，是整整一百年处在世纪末的氛围当中。在这个百年世纪末中，弥漫着世界即将终结的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预言， 而当时的氛围呢，是又颓废又堕落，残忍忧郁，禁欲狂野，还有这种亵渎跟神秘，邪恶虔诚，一切哈、非黑即白，却非常奇怪的组合在一起。当然不同的人面对这个世纪末也会有不同的处世之道。这个就是伯格曼第七封印他铺陈的一个背景。然后呢，他把死神拟人化，变成是一个可以跟人对话的人物。透过死神不断的出现，网罗人们，让不同的人跟死神相遇，或者是被死神追逐，来各自呈现不同的态度。所以呢，这些预设碰到死神呈现出来的不同态度的人呢，他们的真实面相就会变成是你或者是我。我们可以投射其中的一些人物，成为我们自己在碰到死神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出现的一种态度。所以第七封印既交融着一个非常真实的心理面相，同时又有非常抽象的形而上的内涵，同时又有历史的一个氛围。就因为这个缘故，第七封印就超脱了地域的色彩，成为国际的经典作品，而且可以被世界各地的我们广泛的讨论。好，所以我们现在就从伯格曼这部电影当中，不同的人面对世纪末死亡的不同态度，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比较像是哪一类型的人。伯格曼呢，他自己预设他是武士布洛克。武士布洛克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封建制度之下呢，所有的骑士啊都可以有随从，这个随从必须要效忠他的骑士啊，所以他有一个随从名字叫做熊士。两个人呢一路同行要回家，他们离开家里头已经有10年之久了，就是因为要打一场圣战。好，的确当时宗教借假宗教之名要让人师出有名，其实是在争夺财产。而这些人呢，好，理想主义者，他们呢当初效忠这个宗教界，决定发动这个十字军的圣战呢，背后其实是因为理想主义。可是打了10年之后发现被骗了，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其实是抱着一种非常荒诞虚无而绝望的心情的。结果回到自己的家乡的时候，却又发现黑死病已经蔓延到家乡了，所以他们可能回家的路上头就会感染黑死病，在当时这是一个非常快速就让人死亡的疾病。那我们现在就先来介绍这两个人，一个是理想主义者布洛克，另外一个他的随从骑士，我称之为犬儒主义者，也就是玩世不恭的人。骑士布洛克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当年参与十字军东征，正是他的宗教热忱结合了理想主义之后产生出来的行动，结果没有想到最后发现根本就是一场政治骗局，所以他是幻灭的回到家里头来的。结果回到自己生长之地的时候，沿路却又发现处处死亡浮现，不晓得自己什么时候也会成为死神的俘虏。一个理想主义者又面临理想幻灭，在碰到死神会是怎样的态度呢？布洛克他发现死神跟他讲话，要把他带走了。布洛克很不甘心，他要为自己争取时间，所以他就跟死神提议要下棋。他说只要他没有输，死神就不能够带他走，因为根据中世纪的传说，死神非常喜欢下棋，只要有人想跟他挑战下棋，他通常都很难拒绝。所以布洛克呢，他后来走到一个教堂当中的时候，他就跟着一个教士好告解，他说我要利用这一个缓冲期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当时他并不知道这个教士根本也是死神伪装的，因为这个死神早就已经把教士的性命给夺走了，所以他不知道自己是在跟死神讲话。好，然后他就说了，他说空虚好像一面镜子照映出我自己，我在镜子里头看见我自己，我看见我的脸，觉得又恐惧又憎厌。难道人绝对没有办法认识上帝吗？为什么上帝要把自己隐藏在含含糊糊的诺言和看不见的神迹当中？如果连自己都不信任自己，我又怎么去信任别的有信仰的人呢？我们之中那些愿意相信却没有相信的人将来会怎么样呢？他说的是自己哈。还有那些既不愿相信也无法相信的人，他们命运又是如何呢？ 这个他说的是他的侍卫，侍从雄士。然后他说，我要的不是只是假定，我要知识，我希望上帝向我伸出手来显示他自己对我说话。布洛克对生命认真到十分十分的沉重。再下来我们就看跟布洛克做对比的就是他的随从雄士了。雄士一样经历十字军的幻灭，不过他选择了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当布洛克跟死神装扮的教士在对谈的时候，雄士呢正在教堂跟画教堂壁画的画家聊天。他就跟这个画家聊到他们的十年，他说，我们在圣地一待十年，忍受毒蛇猛兽的侵袭，被蚊虫叮咬，还有被异教徒残害，那里的酒把我们灌得烂醉，好，女人把狮子传给我们，我们几乎都快被狮子给咬死了，所有的传染病，各种奇奇怪怪的热病残害我们的身心，我们受这么多苦到底是为什么？还不是为了荣耀我们的上帝。我们那个所谓的十字军根本就是彻底的疯狂，只有理想主义到极致的人才会想得出来。然后雄士就画了一个小人代表自己，好，就跟这个画家讲说，你看这个小人，这就是我，侍从雄士，我对死神扮鬼脸，我取笑上帝，我嘲弄自己，我挑逗妇女，我的世界就是雄士世界，这个世界对谁都是可笑无比，甚至雄士会嘲笑自己。天堂对雄士来讲毫无意义，地狱对雄士来讲毫不相干。所以他是一个完全嘲虐人士，基本上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当布洛克和雄士在沿路要准备回家的路上头呢，布洛克总是为苦苦思索的这个信仰啊，为这个事情烦恼不堪，可是我们却看到雄士却一路不停的唱歌，吵得这个布洛克都不能够思考。雄士好，他被布洛克要求下马去问路，因为他们好像有点迷路了。那当时呢，雄士看到有人坐在石头旁边，从背后看呢，好，感觉那个人正晒太阳，好，所以他以为那个人呢可能只是在晒太阳，所以就问他说，说我们要回去的路再下来应当怎么走，结果那个人却没有回答，于是雄士拍他肩膀一拍，那个人倒了，然后才发现他根本就已经黑死病，就死在路上了，是一个死人。雄士看了之后不言不语，然后就回到马上。这时候布洛克就问了说，那个人怎么回答呢？好，雄士就说，哎，他什么也没说。好，布洛克说，难道他是哑巴吗？雄士就说，那倒不是，其实他很有口才，只是他说出来的话让人丧气而已。然后他又开始唱歌了，布洛克就问了说，你就非得要唱歌不可吗？雄士就说，是的，我非唱不可。这就是雄士的态度，他犬儒玩世不恭，迎接着所有命运的荒谬。不过当然雄士也有他偶尔会出现的侠义心肠，当然因为他是犬儒主义者，未必是因为有什么深层的道德理由，纯粹只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好，那我们稍待片刻，我们继续来谈伯格曼的第七封印。
亲爱的朋友，每个人都会面对死亡。在《第七封印》这部电影当中，人面对死亡的态度都不太一样。那么你呢？我们来欣赏这首诗歌，由詹宏达作词作曲的《生死两相同》。生死怎么会相同呢？你可能会发出这样的疑问。透过詹宏达老师的诠释和《第七封印》的导演伯格曼的诠释又不太一样，一起来欣赏这首《生死两相同》。 您现在收听的是《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娅。刚刚你所听到的这首诗歌《生死两相同》，米娅很喜欢最后一段的歌词：“引我荣耀归去，人生另一种，打造新天新地，天国做英雄，生死皆做主公。”其实两相同，原来相同的是无论生或死都做主的工作。我亲爱的朋友，是不是很美的诠释呢？接下来陈韵玲老师要继续和我们分享第七封印这部电影。伯格曼也有他的诠释，透过不同的人对死亡的看法，你是当中的哪一种呢？来听陈韵玲老师的分享。
我们继续来谈伯格曼的第七封印。我们刚才谈到了理想主义者布洛克苦苦思索信仰，觉得死到临头了，可是却对上帝没有办法认识，同时也无法信仰，他深深的苦恼，所以他的生命是沉重的。相较之下，他的侍从随侍就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人，随处开玩笑，也跟死亡开玩笑，当然更跟信仰开玩笑。他会这样子的玩世不恭，也是因为十字军东征让他整个人彻底幻灭的结果。不过尽管如此呢，他倒也会有见义勇为，未必是因为什么深沉的道德理由，仅只是因为当时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去到一个荒废的村庄，这个村庄所有的人几乎都因为黑死病死掉了。然后呢，他就偶然遇见了一个女子，这个女子是村庄当中唯一的幸存者，而他目睹的就是他家人先后死亡，所以这个女子因为受苦很深就变成了哑巴，心灵创伤产生出来的变成了哑巴。然后呢，这个女子她在村里头无依无靠的时候，竟然碰到了当时修道院的一个神学生，名字叫做拉发。这个拉发从雄狮的角度来讲，其实是罪大恶极。这个拉发呢，当时呢就诱骗这些理想主义者去十字军东征，而现在呢利用黑死病到处趁火抢劫，他专门偷死亡的人身上的金银珠宝。这个拉发出现的时候，他正在偷这个女子家中人的这个珠宝，被女子看到了。拉发当时就讲了说，你要叫也不会有人过来帮助你，因为这个村里的人都死光了，还有谁会听见你的叫声呢？没有想到这个时候竟然熊氏出现，原来熊氏就躲在门后，熊氏立刻就认出拉发来，知道拉发就是当年说服他们去十字军东征的一个人。所以熊氏看到拉发的时候当然是火冒三丈啊。所以呢，熊氏跟这个拉发讲了说，我认得你，好久不见了，你就是十年之前劝我们加入十字军的人，现在你更聪明了，你干脆做起贼来了。所以比较起来呢，熊氏仅只是玩世不恭，拉发可真的是可恶到了极点，他是一个伪善投机的人，假装道貌岸然的充满理想，并且诱发别人的使命，可事实上根本背后其实就是一个投机主义者。所以当然熊氏是对他是厌恶到了极点，所以熊氏就跟他讲了说，只要你再被我看见一次的话，我一定会杀了你。那当然后来这个拉发呢就被熊氏再看见了一次，熊氏就在他脸上划了一刀。不过因为熊氏出现的缘故，所以这个受苦的女子就没有被拉发欺负。熊氏救了这个女子，然后就跟这个女士讲了，就说你现在也无依无靠了，至于我呢，我想我回到家的时候，我老婆大概也应当已经死掉了，我现在需要一个帮我洗衣服打扫的人，你若是愿意帮我洗衣服做饭的话，你就跟我走好了。所以熊氏从来就不用道德的理由去救任何人，他只是讲说，他说他说反正需要一个烧饭洗衣服打扫的人，你就跟着我走好了。事实上他也就是趁便就带着这个女子走，其实也 间接的就救了这个女人，因为这个村子里头真的是已经是没有办法生存了哈，是充满了黑死病病毒的一个村庄。好，那我们就会看到哈，熊市的个性是这样子。那熊市碰到的拉发呢是伪善投机者，可是事实上伯格曼也讲到了，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浑浑噩噩过日子的人。浑浑噩噩过日子的人明明知道死到临头，可是他们只要还活着就是吃吃喝喝为琐事劳烦。在当时呢，传说的种种与黑死病有关的奇奇怪怪的消息，他们也很喜欢散布这些谣言，他们不会为自己想深想远。这种浑浑噩噩的日子呢，伯格曼也塑造了几个典型的人物，其中就是铁匠普洛跟铁匠的妻子，另外还有就是戏子，一个专门戏班子里头做演戏的人的演员史卡，就透过这三个人的三角闹剧表现出来。史卡去到一个村庄正在演一出戏，好，那个戏内容就是不争的妇人、善妒的丈夫跟英俊的情人，结果没有想到这个戏码呢竟然跑到真实生活当中来，就是一个铁匠的老婆出来勾引这个戏班子的演员史卡，所以立刻就出现了一场三角恋情的闹剧。因为这个铁匠呢真的就是一个善妒的丈夫，可是却又是一个愚蠢的丈夫，而这个戏班子的演员呢当然既然是演员当然长得还算挺帅的，所以就造成铁匠的老婆喜欢上了他，主动来勾搭他，然后呢他们就上演了这个三角恋情哈。女人呢情感造作，铁匠老实妒忌，而史卡呢是浑浑噩噩游戏人生的人生态度，然后熊市呢就是看透一切，犬儒玩世不恭的随时为他们在做注解，而这个注解呢都让人捧腹大笑，所以就彻底显露出来浑浑噩噩度日的人他们的愚蠢庸俗，事实上死到临头了，可是他们仍旧在为这个三角戏码呢大打出手。不过浑噩之人呢其实当然一样会碰到死神了，迟早会跟死神相遇了。好，譬如说像铁匠跟死神相遇的时候就说，我是一个铁匠，我自认手艺还不错，这是我太太丽莎，她有时爱耍脾气，我们刚刚才闹了一点小别扭，不过跟别人起来我们这对夫妻倒也差不到哪里去。而至于这个戏班子的演员史卡呢，他呢后来就是因为被铁匠追杀，所以他就只好利用他的演戏天分假装自己羞愧自杀身亡。结果呢因为他就是这个伪装成功了，所以铁匠呢就被骗了，铁匠就离开。结果这个演员起来以后就很高兴说，哎，我骗过他了，我现在只要上树到树上头睡个觉，第二天呢应当就可以度过这个难关，我再去其他的地方演戏就好了。结果没有想到他爬上树了之后，竟然他发现树在摇动，低头一看是死神，死神正在拿锯头锯子在锯树。他看到死神他就知道他要死了，他就很害怕，他就跟死神说，我还有戏要演。死神就说，合同取消了，因为你要死了。于是演员就讲了说，可是我还有家有孩子。死神就回答他说，那你更无耻了。这个演员就说，没有变通的法子吗？作为演员没有特别的优待吗？死神摇头没有，于是就把树锯断，所以表示演员就从树上头摔下来就死掉了。好，最有趣的是这个演员史卡呢，曾经他在戏份当中曾经扮演死神，他对同行的人约夫说了，说你是一个笨蛋，所以你只能够扮演人的灵魂，至于我呢，我觉得我适合演戏份最重的主角，就是死神。然后他就拿死神面具照在脸上，学着死神讲话说，你的时候马上到了。结果呢他演这出戏却并不能够帮助他沉思生命，所以伯格曼就利用演员史卡还有利用铁匠和铁匠夫人呢，谈到这些浑浑噩噩度日的人，他们呢每一天只想到吃喝睡，然后呢就是过着每一天当时立即要满足的生活，而对于比较长远性的思考他们一点兴趣都没有，更不会做什么生命反省，所以即使黑死病临到、死神临到，他们也不会因为这个缘故生命有任何的深刻。所以死神才会对布洛克讲了，说其实我所碰到的人大部分的人活着从来就不会去思考死亡以及生命徒劳这一类问题，就只有你奇奇怪怪的老是想一些哲学问题，想一些信仰的问题，自己庸人自扰。 好，我们下一次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来谈伯格曼的第七封印。
我亲爱的朋友，今天为你预备的是陈韵玲老师说电影，明天他会继续和我们分享第七封印这部电影的故事。他有许多深刻的表达，还有许多的象征，明天老师会继续的和我们来分享，不要错过了明天现代人的希望。如果你有什么想和米娅说的，欢迎你来信到汉语拼音希望 @ 良友点 net。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